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再告纽约时报索赔150亿，持续追究假新闻。
中国明星于朦胧离奇身亡，引爆退党浪潮，台湾媒体也关注三退行动。
太子集团被揭与中共统战部关联，杀猪盘主要是为了统战。
以色列证实击毙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参谋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四再次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要求赔偿150亿美元，并另加惩罚性赔偿，持续强调要追究假新闻的法律责任。川普依法院要求，将原先因为篇幅过长而被驳回的85页诉状缩减为40页后重新提起。诉讼案提交至佛罗里达州中区地方法院。川普在新诉状中指控，《纽约时报》针对他主持学徒节目期间的报道，以及涉及他税务操作的不实内容，损害其名誉，并构成诽谤。此外，他指控《纽约时报》及旗下记者于202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和一本书，在报道他与已故性犯罪者爱波斯坦的关系时进行不实描述，涉嫌诽谤，并将图书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列为被告之一，理由是为涉案记者出版了相关书籍。川普的法律团队说，川普总统将通过这起针对《纽约时报》、该报记者和出版方的诉讼，持续追究假新闻的法律责任。《纽约时报》发言人则回应说，此案毫无根据，企鹅兰登书屋目前没有公开评论。事实上，川普过去一年已经分别控告 ABC、CBS 和《华尔街日报》，其中和前两者已经达成和解，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赔偿。
中国演员于朦胧离奇坠楼身亡超过一个月，民间挖出的黑幕越来越多，但官方仍然不立案，言论封锁更加严厉，反而引爆新一波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浪潮，也引起了台湾媒体的广泛关注。很多大陆和海外华人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说于朦胧事件让他们彻底认清了中共的本质。来自中国的郑月熙在声明中写道，了解于朦胧的事，我才知道自己从小活在黑暗组织下，因此决定退出中共组织。另一位美国华人也以于朦胧相关化名退党，说他的死是一记警钟，我自愿切断和共产党的一切联系。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最新月报，9月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128.6万人，今年三退人数累计超过1166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4.2%。台湾媒体三立、民视、东森、New Talk 等都报道了相关情况，并指出，自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已有超过4.5亿人声明三退。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静元指出，于朦胧身为公众人物，仍遭遇如此离奇死亡，让很多粉丝和两岸民众深受震撼。中共视人民如人矿，即便是明星也难幸免。有大陆人翻墙问台湾人为什么要关注，台湾网友纷纷留言声援，说他先是人才是中国人，因为这事对我们来讲太不可思议了，作案的人还可以逍遥法外，我们台湾人太震惊了，而且心痛。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汪志远说，现在三退声浪持续扩大，就连海外有些亲共社团也出现抛弃中共的现象，显示红色恐怖体系正在崩塌。据了解，美国国会和纽约等地近月也举办多场公开退党活动，不少中国青年以真名退党并领取退党证书。另有网友在国际请愿平台 Avaaz 发起为于朦胧讨公道的全球联署，签名人数已经突破45万。
加拿大独立媒体 The Bureau 周三披露，涉嫌跨国网络诈骗和洗钱的太子集团，其幕后首脑陈志和中共统战部存在直接联系，震惊国际社会。美国财政部和英国政府周二共同宣布，对太子集团及其关联的146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全面制裁， 冻结了陈志在亚洲、欧洲和英国的资产，切断了陈志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揭露他在多个大洲运营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涉及强迫劳动、洗钱、投资诈骗和盗窃资产，数百名无辜者因此而受害。这些洗钱团伙也遍布纽约和伦敦。美国财政部更指出，陈志和副手利用政治关系向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以保护他们的犯罪集团，确保诈骗集团和非法融资管道的持续运作。陈志现年37岁，原籍中国福建，后来入籍柬埔寨，曾获封公爵头衔。西方情报机构长期认为，柬埔寨实际上是受北京控制的国家。陈志领导的太子集团被指控在全球多地经营强迫劳动的诈骗园区，并通过加密货币和奢侈品进行资金洗白。报道也指出，陈志和澳门黑帮崩牙驹的尹国驹有密切合作联系。美国情报单位早已将尹国驹视为中共统战部重要联系人，他是缅北电信诈骗集团 KK 园区的大股东。其所属的鸿门会也被视为中共的海外统战工具。同时，美方将太子集团在帕劳的岛屿地契交易视为另一起统战渗透案例，当中牵涉帕劳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王国丹也被列入制裁名单。他和尹国驹曾在2018年共同会晤帕劳前总统，并被指控助长当地的腐败和黑帮势力扩张。王国丹和崩牙驹都是中共统战部的正式成员。美国政府此次制裁不仅针对跨国犯罪网络，也首次明确揭示太子集团和中共统战部的关联，凸显北京势力与全球非法行为交织的深层风险。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在一次袭击中击毙了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总参谋长加马里，并说，未来我们也将针对任何威胁采取同样的行动。胡塞武装当天也证实，加马里在执行任务时身亡。这个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组织没有直接指责以色列击毙了加马里，但声称与以色列的冲突还没有结束，并说以色列将为他们所犯罪行而受到威慑性惩罚。今年8月，以色列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了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和其他高层人物。那次空袭导致所谓的胡塞政府的总理和多名部长丧生。以色列当时说，空袭锁定的目标是加马里和胡塞武装国防部长等高级官员，并表示以色列正在核实这次行动的结果。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并引发加沙战争后不久，胡塞武装就开始针对途经国际重要海上通道红海的民用和军用船只发动袭击，说他们的目的是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说与普京通话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将在匈牙利会面，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四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通话，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双方同意下周先举行高级顾问会议，接着两人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会面。请听报道。
周四，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川普说，这次通话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通话正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的前一天。泽连斯基于周四抵达美国，他将寻求美国更多的军事支持。俄乌目前正在升级战争，大规模袭击彼此的能源系统。川普表示，他和普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乌克兰战争结束后俄美之间的贸易关系。通话结束时，我们达成共识，下周举行一次高级顾问会议。美国方面的初步会议将由国务卿卢比奥负责，还有其他几位待定人员，会议地点待定。川普还说，他将和普京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会面，讨论能否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这场不光彩的战争。对于上述消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回应说，美俄总统计划会晤， 对全世界的和平爱好者来说是个好消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也表示，普京和川普进行两个半小时极为坦诚且充满信任的电话会谈后，克里姆林宫将立即展开双边峰会的筹备工作，并补充说，这场电话会谈是由俄方发起的。川普总统10月12号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停止战争，他可能批准向乌克兰供应远程战斧导弹。普京的高级幕僚则表示，战斧导弹不会改变战场局势，但会严重损害两国关系，更不用说和平解决俄乌战争的可能性。乌克兰外交部长则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川普总统和普京周四的通话表明，即使只是在讨论战斧导弹，就已经迫使普京回头与美国对话。川普说，我和泽连斯基总统周五将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讨论我和普京总统的通话以及其他事宜。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哈马斯开始上街枪击平民。对此，川普总统周四发出严厉警告说，如果哈马斯继续在加沙杀害平民，美国将进军歼灭哈马斯。请听报道。
周四，川普总统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布严厉警告。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说，如果哈马斯继续在加沙杀人，这不符合协议，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入加沙把他们击毙。美军的中东司令部司令库珀周三督促哈马斯停止针对加沙平民的暴力行为，还要求他们严格遵守美国总统川普的加沙和平计划，并毫不迟疑地解除武装。他说，我们已经向调解员表达了我们的担忧，这些调解员先前同意与我们合作，维护和平并保护无辜的加沙平民。自从以哈停火后，哈马斯开始在加沙处决所谓的以色列勾结者。据路透社报道，一位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周一说，哈马斯已经在加沙城击毙了30多名帮派成员，但没有透露具体是哪个帮派。截止到目前，哈马斯已经逐步把武装分子派到加沙街头，并且还没有公开承诺解除武装并交出加沙的控制权。根据川普提出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以色列和哈马斯需要实现停火和人质释放，哈马斯需要解除武装并放弃加沙的控制权。以色列和哈马斯上周签署了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哈马斯在周一释放了所有20名幸存人质，但没能归还所有遇难人质的尸体，并说已经归还所有他所能取得的以色列遇难者遗体。以色列指控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周四已经把30具巴勒斯坦人遗体送回加沙，使累计归还的遗体总数达到120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稍早表示，以方决心要确保所有仍在加沙的人质遗体能够返国，并强调战争还没有结束。 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共突然制裁韩国造船公司，美国谴责破坏美韩合作。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前国安顾问博尔顿被大陪审团起诉；
英国再推迟对中共超级大使馆规划的裁决；
伊利诺伊州一名警察被捕，被查出是非法移民；
联邦政府关门可能持续到11月。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马里兰州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他曾在2018年4月到2019年9月担任川普第一任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 博尔顿被控八项泄露国防情报罪和十项扣留国防情报罪。根据提交至格林贝尔特地方法院的26页起诉书，博尔顿被指滥用国安顾问职权。在他与白宫处理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情报和外交事务期间，定期向两名与他关系密切但未被授权的人发送超过1000页类似日记的记录。起诉书写道，博尔顿还在其位于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家中非法保留了与国防有关的文件、文字和笔记，其中包括最高机密 SCI 级别的信息。司法部早前已经着手调查博尔顿离开白宫后的著作是否涉及非法使用国安机密。今年8月，联邦调查局 FBI 突击搜索其住所，查获多份标有机密秘密的文件，部分文件内容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沟通以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等相关信息。9月份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博尔顿因涉嫌处理机密信息不当而接受联邦调查。
英国政府周四第二次推迟对中共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的规划申请审批。在国家安全担忧不断升级之际，新任驻防大臣李德已经把最终决定的原定截止日期从10月21号推迟到12月10号。中共计划在伦敦金融区附近的前王家铸币厂旧址建造一座欧洲最大的大使馆，占地约60万平方英尺。这项申请于2022年遭地方议会否决。随后，英国工党政府把决定权收归中央，但争议至今没有停止。英国政府今年8月发现，中共提交的新大使馆图纸部分因为安全原因被大面积涂黑。政府要求审查完整且未经涂改的计划，以确保对建筑内部加以了解。这次审批延期决定发生在敏感时刻。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在同一天表示，中共对英国安全构成日常威胁，这使得政府处理大使馆的决定进一步复杂化。中共计划中的超级大使馆靠近金融城数据电缆的位置，而且拥有规模巨大、设计复杂的地下设施，尤其引发担忧。这项建设计划引发英国政治界的高度警惕，很多议员担忧这个设施可能被中共用作在欧洲的间谍枢纽。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特工周四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逮捕了一名警察，并指控他是来自黑山的非法移民，名叫博约维奇。博约维奇在庇护州伊利诺伊州的汉诺威公园警察局任职，是一名宣誓后入职的警察，拥有警徽、枪支和养老金。他是在中途闪电战一次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中落网的。中途闪电战是国土安全部9月初开始针对芝加哥展开的一项专项移民执法行动，重点打击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博约维奇是持 B2 旅游签证入境美国的，本应在2015年3月31号前离开美国，但他逾期居留，十多年后仍然非法留在美国境内。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指责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州长普里茨克，称他不仅允许使用暴力的非法外国人在伊利诺伊州社区中横行，还允许非法外国人担任经宣誓入职的警官。博约维奇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现在重要公职岗位上的非法移民。上个月 ICE 逮捕了爱荷华州最大学区的教育总监罗伯茨，联邦检察官已经在本月初正式起诉，指控他犯有非法持有枪支的联邦罪行。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进入第17天，跟历史上第四长纪录持平。川普总统和民主党之间的僵局仍然没有破解的迹象。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关门可能将持续到11月。周四，参议院第十次尝试通过共和党提出的7周临时拨款法案，但最终以51-45票失败。川普政府正借助政府关门的难得机会，针对联邦政府雇员实施大规模裁员行动，同时以此对民主党施压。但工会就此提出诉讼后，部分裁员已经被法院叫停。此外，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警告说，政府停摆每天可能导致1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为了解决燃眉之急， 川普政府正在通过重新分配资金来支付现役军人的薪资，并为低收入母亲的食品援助计划注入3亿美元。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这些措施只是临时解决方案，并警告月底的下一轮军人薪资可能将无法保障。他指责民主党的阻挠导致了军人难以获得薪资。政府停摆正持续引发关注，双方需要在月底前找到突破口，否则经济和社会成本将进一步攀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共突然制裁韩国造船公司，美国谴责这是破坏美韩合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科技巨头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正在加速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据日经新闻报道，微软计划在2026年前把最多 80% 的 Surface 笔记本电脑、平板和数据中心所需的元件转移到中国以外生产，并要求现有合作厂商明年起建立境外产能。部分 Xbox 主机生产也将外移到亚洲其他地区。亚马逊云端服务则评估减少向长期供应商 SYE 采购 AI 数据中心用的电路板。谷歌方面已经在泰国与多家零件和组装商合作，扩大服务器产能。不过，由于元件种类繁多，以及中国供应商的技术和产能优势，要快速撤出中国仍有挑战。此举正值中美双方户籍关税、出口管制等报复措施，科技战局势升温。微软拒绝评论，谷歌和亚马逊也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因为预期核心业务将持续扩张，科技巨头甲骨文周四收盘时股价上涨了3%，并确认了与社交媒体公司 Meta 的云端运算合作协议。甲骨文预计其 AI 资料库和资料平台收入将在2030财年达到200亿美元，比2025年的24亿美元大幅增长。两位新 CEO 之一的马古伊尔克在 AI 世界大会上说，公司在过去30天签订了总额650亿美元的云基础设施新合同，涵盖了4个主要客户，其中之一是 Meta。此次合作正值各大科技巨头积极投资 AI 基础设施之际。 Meta 在7月时说，今年资本支出预计高达660亿到720亿美元。近年来，甲骨文扩大了云端基础设施部门，与亚马逊和谷歌等公司展开竞争。同时，甲骨文也开始将其资料库服务提供给其他云端平台，而不仅限于自家的云端服务。甲骨文在7月也从 OpenAI 获得了一项超过300亿美元的云端基础设施承诺。
Spotify 周四宣布将和索尼音乐、环球音乐、华纳音乐集团以及独立授权机构 Merlin 和数字音乐公司 Believe 合作，共同打造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产品。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 AI 工具，但 Spotify 说正在大力投资 AI 研究和产品开发，已经设立专门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和产品团队。联合总裁索德斯特伦指出， AI 是自智能手机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变革，正在重塑音乐创作和体验。 Spotify 希望与音乐行业携手制定明确原则，确保创作者权益。这家公司已经在应用中测试 AI DJ 和 AI 播放清单等功能，并计划吸纳更多的版权所有者和分销商参与未来合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美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共对韩国造船商韩华海洋的美国子公司祭出制裁。美国国务院周四谴责，这是中共长期胁迫韩国的最新例子，目的是削弱美韩合作。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四批评中共对韩国造船集团韩华海洋旗下5家美国子公司实施制裁。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中共针对韩华的行动是不负责任的举措，企图干预一家民营企业运作，并破坏美韩在重振美国造船与制造业方面的合作。中方的行动只进一步凸显了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友及伙伴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是中方长期试图胁迫韩国行径的最新例证。我们将坚定地站在大韩民国一方。10月14号，中共商务部发表声明，将韩国造船巨头韩华海洋旗下5家美国子公司列入制裁名单。被制裁的公司包括韩华航运、韩华费城造船厂、韩华海洋美国国际公司、韩华航运控股公司以及 HSUSA 控股等5家企业。这些公司被禁止与中国境内实体或个人进行业务往来。美国国务院对中共制裁行动的回应正值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温之际。韩华集团是韩国的10大财团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商之一，曾获得维修和翻新美国海军舰艇的合约。此外，该集团还计划建造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今年7月份，李在明提出重振美国造船业计划，目的在以韩国造船技术协助美国重振产业，总投资金额约1500亿美元，计划在美国建造造船厂，培训工人，并维护美国海军舰艇。其中，韩华集团被视为此计划的关键企业。这项产业合作计划促成美韩在7月底达成贸易协议，川普同意将韩国商品的关税从25%下调至15%。路透社分析指出，中方的制裁效果有限，由于这些被制裁的子公司与中国没有直接的业务联系，制裁在短期内不具备立即影响。这更像是北京在美中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澡后，您是否会感到皮肤干燥、发痒？洗头后，头发干枯、脱发明显呢？如果不是洗发水或者是沐浴露的问题，或许就是水中的氯气在作怪。
自来水在进入您家之前，需要使用氯气消毒。氯气溶于水之后，会经过皮肤进入人体。自来水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质，日积月累，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也是造成皮肤敏感、脱发的原因之一。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30%，可过滤水中的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加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